达拉斯城的冷枪。1963年11月22号，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来到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这是他在德克萨斯巡回演讲的一部分。按照计划，中午要在这里发表午餐讲话。长长的汽车队伍在达拉斯的大街上缓缓地行进，肯尼迪夫妇坐在敞篷轿车里，肯尼迪西装笔挺，头发一丝不乱，身边的夫人杰奎琳一身洁白的礼服，夫妇俩显得那么年轻英俊，生气勃勃。肯尼迪向街道两旁的人群频频地点头致意，对于这种场面他很习惯，当然也很喜欢。他很善于在公众面前演说，善于引导公众的情绪，善于利用公众的力量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事实上，他就是利用新颖的电视讲话击败了竞争对手尼克松入主白宫的。由于国会当中反对的力量很强大，所以他十分注重舆论和公众的支持，经常对全国发表政策性的讲话。巡回演讲和盛大的欢迎仪式也就成为他政治生活当中的家常便饭。突然，他的头猛地向后一昂，身子连带微微的一跳，然后就无力地歪倒在妻子杰奎琳的肩上，鲜血从肯尼迪的头上、脖子上汩汩地流出，在杰奎琳的胸前汇成了鲜红的一大片。杰奎琳惊呆了，她抱住丈夫，不知所措，甚至忘记了惊叫。坐在同一辆车子前排的德克萨斯州州长康纳利也被子弹击中，无力地瘫倒在座位上。肯尼迪微睁着眼睛仰望着天空，天空是那样的晴朗，那样的湛蓝。但是几分钟以后，壮志未酬的肯尼迪便黯然地逝去。命运的安排好像刻意使肯尼迪成为一名政治家。童年时代，因为父母都是政界的要人，所以家中巨大的客厅里经常是人头攒动，衣着华贵的客人们三五成群的大声的争论着，看他们一个个面红耳赤的样子，躲在沙发后面的小肯尼迪感到很好笑。他就这样被带进政治生活当中。步入青年的肯尼迪在普林斯顿、哈佛和斯坦福三所大学里念过书，毕业的时候已经是畅销书的作者。二战爆发以后，他参加了海军，因为工作勤勉，很快升为海军上尉。他曾经指挥一艘鱼雷艇在南太平洋追逐日舰，有一次他的鱼雷艇被炮弹击中了，在剧烈的震颤中，鱼雷艇急速下沉，他和十名水兵顽强地坚守在残骸上，在海中游啊游啊，眼前是一望无垠的大海，漫无边际，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不知飘过了多少无人的小岛，终于看到了穿着草裙的土著人向他们走来。事后才知道，上司早已经把他列入了阵亡名单。战争中，他锻炼出坚强和不屈的性格，帮助他在以后的政治生活里一再击败强敌，终于当选了美国总统。在就职演说当中，他意气风发地说，从此时此地开始，火炬已经传到美国新一代的手中。接过火炬的这一代新人，出生在本世纪，经过战争的锻炼，经过和平时期的艰苦困难的锻炼，有祖先留下值得骄傲的遗产，不愿目睹会允许国家一直保证的这些人权慢慢的毁灭。对此，我们今天在国内以及全世界都承担着义务。当美国的高空侦察机发现苏联在古巴布置了装有核弹头的导弹的时候，年轻的肯尼迪面临着挑战，美苏紧张对峙，核大战一触即发。肯尼迪没有后退，他命令封锁古巴，并暗示苏联必须拆除布置在古巴的导弹基地，否则将轰炸这个基地。美国海军对苏联进行了肉眼的检查，赫鲁晓夫在战争爆发的一刹那间终于退了回去。以强悍和霸气闻名于世界政坛的肯尼迪对国内的黑人却十分关心，他给国会送去了人权立法，十分动情地说，自从林肯总统解放奴隶以来，这个方案已经拖了100年了，他们的子孙后代现在还没有享受到充分的自由，他们还没有从不公正的限制当中获得自由，他们还没有从社会和经济的压迫下获得自由， 国家所有的希望和可以夸耀的东西就是自由，但在其所有公民都自由之前，是不能说他有充分的自由的。年轻、勇敢、富于想象力和冲击力的肯尼迪赢得了多数美国民众的爱戴，也使一些人如坐针毡。于是，黑洞洞的枪口就瞄准了肯尼迪。警方宣称凶手是缅因州人奥斯瓦尔德，他曾经放弃美国国籍，在苏联生活过。在一个仓库的楼上，他向总统开了枪。当警察进行追捕的时候，他又打死了一名警察，逃到了一个剧院的时候被抓住。两天后，在数百万电视观众和现场的群众面前，达拉斯夜总会的老板杰克·卢比在奥斯瓦尔德被押送监狱的过程当中公然枪杀了奥斯瓦尔德。他说他是出于义愤才这么做的，但事实上他掐断了进一步调查的线索。十个月以后，以首席法官厄尔·沃伦为首的一个委员会确认奥斯瓦尔德就是凶手，但除了根深蒂固的感情因素以外，没有找出别的动机，所以许多美国人都认为案情还有更大的隐情。林登·约翰逊在肯尼迪遇刺的当天晚上就接任美国总统。11月27号，他在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强调，要继续执行肯尼迪的政策，让所有的孩子都接受教育，所有的老人都得到照顾，所有的美国人一律平等。然而，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